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声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底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使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盈盈。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贵宾哦，为大家请到了中嘉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应杰王董事长。王董事长您好。
周小姐，盈盈跟所有的正声广播公司的听众大家好。
哇，今天哦，难得邀请到我们王董事长上节目哦。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王董事长。其实王董事长哦，这一生当中资历非常的丰富。然后呢，这个在邀请王董事长的时候，我就谷歌，你知道，谷歌爱做功课嘛，我就看哦，您做过的事情跟事业非常的多。然后我就从以前到现在看，哎，哇吼，我假头路吼，我吃头路啊。只有做过广播，我做了20几年，都同一个行业啊。您做的行业很多种哎哈，可是每一种都非常的 top 这样子哦。您从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做国大代表，后来在房仲业，然后也在这个客运业，到现在变成能源业哦，这很斜杠，很不一样呢。现在流行讲斜杠，对不对？哈、好，您这个要不要来谈一谈？这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当然会有不同的奋斗历程，对不对？每一阶段当中哦，无锡尊喜为的探级嘛，对不对？有时候为了赚钱，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时势造英雄。那到了人生现在这个阶段，您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每一个阶段当初的一个环境，或是走到现在您的一个过程，好不好？
我是南部小孩子的，我6岁就跟我父母亲啊从大陆过来，
是。
可是我是我爸爸妈妈都是福州人，
是。
但是因为我们在台南县长大，从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台南，在新营，
是
现在的新营，以前台南县，那大学在成功大学，
是。
那毕业以后，我们就考试，考高考。考特考，后来就进调查局工作。在调查局干过3年，
是。
然后后来又到财政部干了3年，啊，然后民国六十年代初期，台湾呐、啊、经济起飞啊，那时候这个蒋经国主政嘛，就十大建设啦，所以全台湾的民营企业都蓬勃发展。
是。
那我因为同学的关系啊，就介绍我到当年这一个公司叫台北房屋。那时候台北房屋是全台湾唯一市场率50%以上的代销公司。
是。民国60几年，一尊房子很便宜吧？
对，很便宜啊。那时候像重庆南路这里房子一平大概只要4万块。那永和那边才一平才7000块、啊。那我们都省吃俭用啊，省吃俭用就存了一点钱啊。存了一点钱啊。后来民国64、65年以后能源危机。然后通货膨胀啊，房地产大涨啊，产业都大涨啊，我就赚了一点钱。赚了一点钱以后，我就想，哎，我 我年纪那么轻，啊，赚了一点钱，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生活很正常。我想，我长得又那么潇洒，
哎，这真的耶，这真的。
我就想，我应该，啊，要有一番作为，嗯。那我想，我如果很年轻，这个长得又帅，然后又口才又好，又有魅力啊，然后就会很骄傲啊。
嗯，
那我想，哎，我应该啊，你去做一个工作，就是要讨好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来认同我。
哦，
然后所以我就当年那个美丽岛事件之后啊，我发觉台湾的美式民主啊，已经灌注到整个台湾人的心目中了。
嗯，
那时候的这万年国会，
嗯，
包括党政军特掌控整个国家资源，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嗯，
所以我就办政论性刊物。那我办政论性刊物的时候，我父母亲都是国民党的。
嗯，
我那时候是扛着南旗打南旗。
扛着南旗
打南旗，就是打蒋家王朝，打万年国会的。
哦，
那你要说你是国民党，是老国民党，是父母亲都是外省人，但是我来台北以后啊，没有人晓得我是福州人，因为我的闽南语讲得很好，
嗯，
所以大家都认为我是南部人
来的。嗯，
所以我在69年时候啊，我就选国大代表。
哦，
啊，后来75年就选国大代表，哎，啊，当国大代表之后就把万年国会接触，那时候李登辉主政嘛，
嗯嗯嗯嗯嗯，
我就帮李登辉完成了这个行政改革，那我当主席团都主席，
是，
然后就完成行政改革之后，我就那在我当国民大会期间，我就认为说当时的房地产业啊纠纷四起。诉讼案子一大堆，啊，所以我就推动中介业管理条例，
嗯，
所以中介业管理条例，
中介业管理条例，欸，
所以后来在80年代开始，大家都尊称我为中介教父，
中介教父，
中介教父，
嗯嗯，
欸，
嗯。
那后来这个当了国大代表之后，万年国会接受总统直选，
嗯，
那李登辉就问我说啊你准备希望做什么？我希望我说我还是喜欢当民意代表啊。他说不要了，你有专业啊，你就到这个当时的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去做事了。
哦，
后来我就到刘台英底下当了8年的那个党营事业的总经理，做搞建设。
是是，刘太英哦，
刘太英
哦，我知道，哦，以前他很厉害。
对啊，我那时候就跟了他。
哦，哎，你好像你讲都是传奇人物哎，
后来这个政党轮替了嘛，
嗯，
政党轮替的前面阿扁当台北市市长，
嗯，
的时候，他请我去当台北市银行的董事，
哦，
然后呢，他当总统了之后，他请我当富华基金的董事长，
富华基金，
富宝、
哦，富宝基金，
富宝基金，
嗯，是。
富宝基金的董事长，嗯嗯，那因为阿扁跟我都是台南长大的，
哦，对对，
所以我们都是台南县同乡会的重要成员，
是，
他是理事长，我是大安分会的会长，
嗯，
也是常务理事，所以我接触的朋友就是男女不分了，
是，
我就是就事论事，以人才取向啊，
嗯，
我记得当年这个阿扁选台南县同乡会理事长的时候，那时候吴伯雄啊，还有这个国民党的高干都说，你是国民党的，你台南县同乡会选理事长，你不能支持陈水扁了。我说，陈水扁那时候日政当中啊，大家都认为他是台湾的这台湾之子，台湾的救星啊。我说，我台南县同乡以陈水扁为荣啊，我叫我不支持他，要我支持一个做那个板桥那个驾驶训练班的一个台湾的土豪来当理事长，我说我不能接受。
哦，安尼你无听话哦。
哎，啊，但是我就一路走来都是这样啊，但是我就是都是就事论事
了，
后来结交了很多朋友。
嗯，
那我从小就是这个，阅读无数。
嗯，
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看《中国时报》《联合报》。
嗯，
大大小小，除了娱乐版 除了我女儿当主播那一段我会看那个娱乐版以外，其他我都是看第一裸了、哦、而且早年报纸只有三张的时候我全部都看，所以 我每天呢，你想一问报纸有多少的记者才能够有那个报纸，
对，
我呢等于一天一个钟头半的时间可以把全国的各报纸都看完了，我把所有的 几百个几千个记者的在收集的当天的世界的资讯我都吸收过来、嗯、所以我有一个优点，我的过目不忘、
哦、
我的记忆力超强，那我就像一个棉花球一样、
嗯嗯嗯、
我一个棉花球每天都在吸收各行各业领域里面的专业知识，那我就想我总有一天呢、啊，我会有机会把我所学的东西贡献给社会啊！一个人人生都很都有很多的机会，
嗯嗯嗯，
但是呢你有很多机会给你了，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工作。
那王董事长，您刚刚讲到，其实您刚讲到那一整段，我都觉得很有兴趣。但是现在的人都说，哦，房子很贵啊，吼，买不起。但讲到房仲，那个过去飞黄腾达的，到现在，那个当然那是人要生在有丢机啦，对不哈？那个时间点当然是有所不同。那段时间，您觉得从民意代表后来投身到，我觉得是从商哎、欸，这个转变，你觉得你后来觉得这个从商之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有转变吗？因为我刚刚这波赶快呢，
有，因为、啊、这个公务员啊，没有压力，
嗯，
公务员只要依法行政。你在那个岗位上一天没有做哪些事情，有一些是做事务性的工作，有一些思考的方式你可能有主管教你怎么弄，
对，
但是企业不一样，企业你的努力会立竿见影，而且成败就在你的一念之间，跟你的是不是执着，
所以有效益，
对，有效益，所以做企业、哦、的人、哦、会细水长流，只要你做成功，你品牌做出来了，而且是屹立不了，那你政治是这样，政治是名利如流水啊。你当议员当好了，干了两年就干立委，立委干好了就当想选市长，270万人口的台北只有一个市长，市长干四年，年做得好干八年，干了下来以后没有职务干了，
要选总统，
对，要选总统了，总统好四年。做好继续年八年下来，你才60几岁，就像阿扁、像马英九、像蔡英文下来的话才60几岁，那变成他没有自己的事业。
嗯，
那国外的政治人物是卸任之后，大部分就不接受媒体访问了。
嗯嗯嗯。
但是台湾，因为台湾的地方太小，
嗯，
而且媒体太多，
嗯，
所以他已经习惯每天跑窗之后啊、
嗯、
他每天晚上回家他不晓得干嘛。就像马英九有一次问我，他说英杰兄，我市长八年总统八年，你怎么从来没找过我，卸任之后你怎么黄河参展找我来参加很多重要场合，我说你跑基层跑窗跑了20年了，我说你现在到了晚上在家跟周美金两个人楚秋对泣，无言相对。我说你是大家的，所以我找你出来，让大家看看你，让你能够日子过得更轻松一点。
嗯，那好，那接下来就要讲到重点了。哦，这段这边结束了呢，大家你好会聊呢。好，然后从房仲那段哈，我们先这个暂时讲少一点，因为要讲到做电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静怡哥哥，然后等一下我们第二段呢，开始来请教董事长中嘉电厂从无到有这一段非常神奇的过程。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疲惫，抬起头，天空就要亮起来，不要放弃你希望和期待。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绿洲的湖水，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
同。不要躲在害怕后面，
这个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
那尘埃不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以为生命的光彩。
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感觉你身边的爱它存在。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绝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
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好，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莹莹。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中嘉电力公司的王应杰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了一个理念的问题哦。这前一段时间刚刚结束没多久，这个公投齁，大家不管大家有没有投，不管你投呢要不要盖什么电厂之类，黑龙不管黑金鬼气啊。但讲到能源的问题，这个是大家生活天天息息相关的。为什么这个王董事长您到了这个中年过后齁，突然会觉得说要来思考要参与到非核家园跟能源转型这件事，
哎，电厂这个有点复杂，但是您是那个学财务的，是不是？
我学财务。
啊，学财务的。
我成大会计系毕业。
那从这个财务这一块，突然要进到电厂，那是理工方面的东西，哎。董事长，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而且因为要很认真的进入这一块，你是不是要去研究很多东西？
不是，到了我们这种政商大佬，
嗯，
当企业家的时候啊，嗯，我们就不是专才，我们是通才，
嗯，
通才我们要懂得用
人，用人，嗯，
我们懂得用人。那做一个企业最重要是要人，要资金，
是
要有资金，有人，有人就可以找专业的人，
对，
就经营团队。
嗯，
那我为什么会进到东家电力这个板块？因为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是原来中油的这个副总经理，
嗯，
台湾人，第一个当中油副总经理的蔡三郎，他有一天他带了他的儿子，他儿子是台北工专毕业，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这蔡博士当过国立师范大学的系主任，他说这个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小英搞飞核家园，
嗯，
他说飞核家园，之后呢，我们这个天然气发电会占到50%，
嗯，
然后再生能源占到30%，然后煤的20%，他说我们现在天然气只有32%，那32%到50%有18%，
嗯，
说这个是这个电业自由化之后啊，本来这个电是国家能源，是国营事业，是特许执照，
是
现在电业自由化之后啊，政府开放所有的电，就你民间有钱有人有专业，你就可以按照政府的程序去找地，就政府会帮你找地，然后帮你找天然气，啊，后来我就想，然后我就问说啊，那这个要投资要多少？他说大概起码要40-50亿的自备款，40-50亿自备款。
嗯，
那银行还要加3倍，就是说自备款要25%，75% 是银行贷款，但是在这个申请的这个 license 的过程中要五个执照，土地。天然气、电源线引接、环评，
嗯，
地方政府同意函。他说每一个执照的申请，有的是中央政府的，有的是地方政府，每一个申请大概都要1年多到2年的时间。
按照 logo 说过，
然后我们这个蔡先生呢，就找我，嗯，他说你呀，啊，在台湾呢，啊，这个时候这个电的问题是国安问题，我看了整个台湾。现在只有王应杰啊，你才有这种能力，男女关系都可以建立平等的关系，也只有你登高一呼才有这些自有资金会投入。
嗯嗯嗯。
那我想，我说，哎，他不晓得我几岁了，其实他董事长他只大我6岁了。
嗯。
他以为我当年大概只有60几岁，后来我告诉他，我说，哎，你刚才给我老回娘嘞，哎，他找我的时候我已经七十四岁了，
嗯，
那时候他八十岁了，我说我74了，他说没有没有，你看得很年轻，那我心里想，你认为我年轻了，啊，那我就会有更重要的事来做啊，我说我愿意挑起这个重责大任，嗯，然后他就给我简报汇合家园之后这个台湾的电力的需求，
嗯，
那之后这5年我都在做筹备工作，
嗯，
那总算呢在去年，
嗯，
我们取得这个政府的这个台电的这个标 IPP 电厂的标价工程的这个资格标跟价格标，
是这个时间，其实我相信你们已经是很努力的在加紧脚步了， 对不对？
没错，哦，没错。那我们当时要投资的时候啊，我因为我想我一个人，我父母亲教书的，我虽然赚了一点钱，但是要自备款要50亿，
那我要怎么办啊？
对啊， 啊，后来我就去找我的朋友，我的各阶层的朋友，那很不错，因为开始不要那么多钱，所以开始大概只要像现在我们中嘉电力资本的6亿，但是将来在往后的这两三年要增至到50亿。
我可不可以很白目的我请教一个问题啊？您当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你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说，我假设这里你回啊，我本来安尼攒善后好不容易我安尼存到这里，我现在投入这个哈这么未知的东西，万一我安尼钱安尼太累，万一怎样的话嘞？
那我就在想。要有高的投资报酬率，就有高风险。那我是认为这个是政府的政策，而且是全民皆月 的缺电是国安问题。
对，会缺电。
既然要恢和家园，核电一定要下来，只有靠天然气来，那我认为说这个是我促使我最大的，而且是当前政府的策略性产业，像风力发电、太阳能。包括天然气瓦斯都是政府鼓励的天然气，就像今天这个台积电全国上下就在搞台积电一样，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要有电啊，他刘伟英去找卢秀燕啊，卢秀燕就要担心啊，那台中你电要从哪里来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也碰到一点小事情啊，这个卢秀燕是认为说，电一定要先把现在的烧煤的电厂先下架，啊，你天然气才可以上来。问题是，台湾的百姓宁愿呢 PM2.5， 但是不能缺电，所以就变成我们的政策就是说，天然气要赶快盖了之后，煤的才能下架。啊，那现在他就面临抉择了。那也因为这一次这个原因，这个四大公投的事情，他的民调是下降了。那现在他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啊，台电火力发电，有2部260万千瓦，为了那个申请这个照啊，这个被卢秀燕的政务啊。坐梗了，一直拖了17、18个月，到现在都还能进展。然后这边又说空屋，就怪中央政府空屋。事实上的空屋，你要解决的话，就要天然气赶快上架。光是靠天然气是不够了，光是靠太阳能是不够的，跟再生能源是不够的。
你那个董事长帮大家科普好不好？就是那个同样是烧哈，烧煤跟烧天然气。那个污染程度是不一样的吗？
大概差不多。
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懂，你教我们一下。
煤的污染程度大概10的话，天然气大概只有1了。
哦。这问嘛，我现在了解呢。
对呀、啊。
哦，所以因为我们以为说啊，那一样是烧的话，那都有污染。其实这个有将近10倍的差异。
对呀、啊，煤10倍，所以它一定要让下。可是。百姓又不能没有电啊，
对百姓
宁愿污染，他也要电啊，
是
啊，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关键，所以我就对这个天然气，我们急速加速的在进行这个，所以现在我们总算取得114年，114年的这个天然气的标购的唯一台湾我们就一家。
那大概什么时候真的可以开始运行？
运行我们今年年底要先取得台中市政府的同意函，然后要盖2年，然后就可以赶得上114年来发电。
难怪你说盖电厂又不是在做面包。
对，哎呦，对，因为一般人搞不清楚，一般人，所以、
真的要时间呢。
对，要时间。啊，那这个这，所以要讲到这个，就讲到为什么我为什么注重保养身体。我今年80岁了，我等到4年后才发电，那我一定要身体一定要撑住，要活100岁啊！那这样的话，老天爷啊也会说， 嘿，王英姐这个老头子啊，哎，这个对台湾2300万这一块土地上的2300万的人呢、啊，你会有贡献，你不能走。
你要看你的心血结晶哈、
嗯。对对对，哎，
哇，这很重要。哎，那个王董事长举手发问，这个取名字很重要啊。这个中家这两个字哈，中呢就是中间的中，家呢就是。那个家人的家哈，美丽家人的家啊，中家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哈？
中家就是在中部的家人，大家都希望这一家店长赶快出来
哦，是安内哦。哎，我们都还没聊到，其实董事长在国光客运担任副董事长也好久了，对不对？
对，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哇，十几年！哎，在国光客运担任副董事长，嘿，你是安内，全台湾走透透哈、哦，哇、嗯！
不是，因为我们从小时候啊，一个公路局，一个铁路局、哦，那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好大的机构，所以这个十二年前。因为我投资的一家公司叫做承运汽车，我们承运汽车是做巴士的、
哦、
我卖给大都会首都国光，后来因为这个关系，我们跟国光的员工认识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政府民营化，我们就进去
哦、哎、是是、哎
啊、因为我们认为说、哎、你做小生意人，你说民营事业，民营事业的建设公司跟那个胡伦社一样啊，很多啊，但是你国光汽车个人是过去是政府的，等于过去的公路局体系嘛，
嗯，
就像广播公司在还没有开放以前也不多啊，对不对？只有台湾广告公司凤鸣啊，后来才什么灰蝶一大堆，但是还是比较属于特许行业的，
嗯
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能够进去，能够当国光的副董啊，你的身份地位又跟一般的建设公司、中介公司不一样了。
嗯，
是这样的。那到了5年前，说搞中家电厂的时候，那更不一样啊。中家电厂是一个要投资200亿的一个大公司啊。哦、啊，那我晓得这个事业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啊，那就要展现我的人脉关系、金脉关系嘛。
啊，那你这么赢的呢？你啊，你很多身份呢、啊，你
那就是因为这样表示我跟人家不一样、
嗯、
啊，所以我觉得说老天爷就会很爱护我，会嗯。
哎呀，我们最后剩下一两分钟，我们来这个请王董事长跟大家分享。我都偷偷看那个王董事长的脸书，他哈、哦。那个很喜欢宜兰这个地方，然后在宜兰呢都喜欢去做做运动啊，走走山林间啊，然后很会养生哦。你看他现在齁，他都说他80岁，可是他长得又高又帅，而且走路比莹莹还快。然后董事长那个很喜欢在宜兰那边齁，好山好水，对不对？嗯，您的养生之道，每天都很早起来齁。
这个这样的，宜兰是台北的后花园呢、啊。
嗯。
宜兰平原有台北市的9倍大，
嗯，
而且都是平原，而且我住的是宜兰圆山啊、哦，
圆山乡，
圆山乡那是水的故乡，那边的地下水涌泉非常充沛，那么他们一年可以有稻作可以3季，但是他们只做1季，其他就休耕，
嗯，
所以。田园角色非常漂亮，完全没有污染。从陈定南时代到游戏坤时代到今天，依然就保持一个净土。
嗯，
哦，所以高污染的这个企业就进不了。所以我在2年前就在那里买了一间这个一个农，等于也是叫农，也农舍啦，也他们也就是叫豪宅啦，反正侧看成功，横看成林，个人感受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在住得开心就好了，
对了，住得安心。那而且这个如果在空气、阳光、水来讲，那边是太好了、
嗯、
啊。如果是变相的投资，宜兰往后20年呢、啊，中央政府会投入5000多亿的钱在那里，
嗯、
做高铁、要苏花改各种的 基础建设改善有5000多亿。
哇，好，今天很开心，非常开心，我们生活大赢家真的请到一位大赢家，非常感谢我们中嘉电力公司的王应杰王董事长哦，谈这个国大代表的那段时光，谈这个房地产投资理财，然后谈这个国光客运，也谈到刚才很重要的我们台湾的能源发展跟中嘉电厂，希望呢这个中嘉电厂很快很快赶快成为中部最佳的礼物，最美丽的礼物，然后也为我们的能源尽一份心力。非常谢谢王应杰王董事长，谢谢您，谢谢，
谢谢英宁小姐。
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调服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受孕，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福。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今天呢，我们又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呢，我发现呢，有的时候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中医的知识跟常识的时候，听众朋友其实很喜欢收听耶，因为现在人呢，其实对于中医也非常的想要了解哦，跟认识，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日明药中西医联合诊所的李俊仪医师来跟我们。我们来谈一谈大家一定很有兴趣的中医当中的美颜针。好，李医师您好。
好，大家
各位听众好。
好，来，我们今天讲到美颜针，过去大家会想到那一定是跟这个西方医学当中的医美有关，但原来中医当中也有医美耶。到底中医当中的医美哦，美颜针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它跟一般我们看到医美诊所的一个治疗方式有什么样不一样呢？
嗯，大家对一般医美诊所应该就是比如说打镭射，对，然后拉皮。然后甚至还有就是一些注意一些玻尿酸嘛，
对，
然后那个都是有点像是用外在物嘛，对，而我们那个美颜针就目的其实就是要希望能够让人美的自然，美的健康，让我们恢复年轻的美貌，而不是要变成其他人的样子。
其他的人的样子，对，好，
就是说其实就美的一点也可以说是老的自然，就是说你不好的地方把你变得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从内在发出去的漂亮，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修得太夸张，对不对？
对了，而美健康的话，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用美颜针来让脸部变好。像是皮肤表层的，它就可以达到祛斑消皱纹。然后如果比较深层的话，就可以增加深层的胶原蛋白。对。
好，那其实这个美颜针它用的是也是那个像我们上次介绍到的那种针，类似像针灸的那种针吗？
美颜针其实就是微细的针灸。
Okay.
它通常呢，我们治疗的话，如果真的美颜针，它是比头发还要细。
OK， 好。那我们讲到医美呀，大家会想到韩国是医美那种最盛行，而且最早开始，而且又做了很多的地方。但是呢，像这个听说韩国现在也有很多的美颜的针灸哦，所以他们其实除了西医的那种美颜之外，他们其实也对于中医方式美颜针灸，他们也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嘛。
对，因为我学的其实就是从韩来的，韩国来美颜针。目前比较主流的其实就是韩国跟日本。对，韩国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整形的圣地嘛。所以，但是如果大家有在看，有在追韩剧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三五年，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没有那种就是一致性的美了。
弄起来感觉是同样的人，
对对对。如果十年前会发现好像人都长得差不多，
对，
而现在没有了。其实就因为他们现在其实也喜欢就是说自然。我不需要变成其他人，因为每个都一样，那当然视觉疲劳，我也觉得看看，我觉得越看
越一个模子
然后看我不知道他是谁。对啊，所以这样子，所以韩国这样新一代的针灸美颜针啊，就从他们国内开始慢慢一直流行，流行到了台湾日本，最近我的老师其实到德国、到欧洲、美国都有去他们开始教课了。
所以欧洲人现在对于中医当中的这个针灸，特别是美颜方式，也非常有兴趣。
对啊，因为他们渐渐其实现在大家的观念，能够少一点填充物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那填充物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大家不知道。对，
好，那其实讲到美颜针哦，它虽然很细，刚才这个我们李医师提到比头发还细，但是它总是要进入我们的身体，要放进去，它会不会痛？我讲哦，我觉得虽然李医师假设就算会痛，但是呢，所以不怕老皮醉，大家可能还是会忍，但如果不痛更好，对不对？
对，其实我美颜针就是为了要做到大家不会痛，所以会越做越细。对，当然了，如果是那种很敏感，非常敏感，一摸就痛了，一扎就痛，那当然可能就适合。但是目前我治疗到现在的患者来说，
是
想要追求美，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说
蛮能忍耐的，
可是其实因为美颜针用就不会痛了，它真的痛很少，对，就好像是被摸一下，它比蚊子叮还要的痛感还要小。
那我们一般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看起来是好好的，
正常啦，
没错，
因为大家都会怕，因为毕竟如果是脸面歪斜的第一个真的在工作上真的会影响到，
对，
这一定会的，除非你是大老板，要不然如果是整个规划，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
自信
啊，而且连自己工作可能也会不保。我想如果患者是这样子，
对，那其实所以像美颜针的话，那像大家很急于或者说很希望说，自己可以恢复到正常，那这个的话是不是很有帮助呢？像面部的一个恢复正常的话，
对，很有帮助。像我举个 case 好了，
好，
就是我之前有患者，他是30岁的上班族，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长期加班工作，
30岁哦就会有。
对啊，那个是这样讲，我连十几岁都有治疗过。对，就是因为长期加班啊，所以在冬，因为冬天天气比较冷，所以他在晚上的时候睡觉可能冷到了，所以脸部循环变差了。起来之后，他发现左边没有知觉。然后刷牙的时候，最常见刷牙，那个水就从左边漏出来了。 然后他扎脸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力气去扎，也没黑，对，所以他觉得感觉就怪怪的，马上看医，马上去医院看病。
嗯，
对啊，医院当然啊，一定是颜面神经麻痹嘛，所以给他开了三天的类固醇，叫他先回去吃，吃完呢之后呢做复健，就这样子。
对。
可是因为他这几个礼拜，他那几个礼拜做复健的效果没有到他自己觉得很满意，所以被他朋友推荐过来找我做这个颜面针灸。
嗯，是，好，所以像这个面部的针灸的话，就是靠这个美颜针，希望可以帮助它包括歪斜啦，甚至麻痹的部分。哎，颜面麻痹的话，因为你没有知觉或者是那个感觉一直麻痹，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
对，一直很不舒服，
而且包括吃东西咀嚼都会有问题吧？
对，因为觉得你就是整个左半边的脸都没有感觉，你当然整个就会觉得怪怪，说人家碰它，你眨眼或干嘛的都没有力。
而且你说话那个嘴型就是不对啊，
对，你说没有说话说不清楚，因为左边已经没有力了。
那像如果是靠美颜针来恢复这样子一个病状的话，他有没有办法，或者是他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这个前提第一个就是看个人的恢复体质啊。
哦，
对，然后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就是作为医生的本质，就是我们尽量治疗。
嗯嗯嗯，
对，以神经的修复期大概是黄金期，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所以你这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呢，能够做多少尽量做。
哦，所以就是从发生之后的三个月到半年，
对，尽能够做多少就尽量做，不要说排斥说可能有的需要花钱，有的需要等，你就是因为工作去，因为工作把这些东西省略掉了。
嗯哼哼哼，
那等到你真的之后，哎，觉得不妙，一直都没有好，然后再治疗，可能搞不好已经过黄金期了，那时候就很难治疗了。
对对对，
对，我有的患者，我有一些患者就这样子，他就拖很久之后，对啊。等一下第二个案例就是讲后遗症，就是我另外一个患者，他就是拖很久才来治疗。
是，
对，刚才讲一开始治疗的时候，他可能每两天治疗一次，其实他只要治疗个三次啊，甚至六次，他就会好个七八成了。
哦哦，然后他就突然停下来了。
嗯，一定会啊，大家好七八成就会
停下来了。对，我们也会偷懒。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我们神经又没说自然而然修复嘛。
哦，
如果你能够在半年之内好个七八成，那你未来大概不用担心，因为一定会好。
哦 okay，
基本上会好到九成以上。
嗯，但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真的要抓住那个时间点，
要抓住时间治疗。如果你抓到时间积极治疗，结果呢效果还是很差，那我跟你说，那你可能就要更努力了。
哦，
因为有的人他真的是已经一开始就已经神经已经受伤了，
嗯哼哼哼，
那当然已经知道那么治疗用美颜针治疗还是效果不好的话，
嗯，
那可能其他的疗程像吃药啊、按摩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一定要一直拿进来用。
像如果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讨论到的是真的有一些像有病状的人，他很需要，而且他会很急迫的想要看到一些效果。那这针对这种颜面神经受伤的，或者是中风之后的，他除了美颜针的治疗之外，通常我们会需要建议他也搭配中药的一些药材的同时并进吗？
我也是建议吃中药。
哦，
平常同时吃到，然后还要回家每天要按摩，按照三餐去按摩自己脸部。
哦，
然后甚至维他命 B、
哦、
维他命 C 其实都要吃。
OK OK， 好，那再来就是，其实这个李医师刚您自己在这个针灸上面，其实有很就各式的针灸，包括现在融合有很多一个新的研究。您自己的美颜针的疗法，是不是还有很多你自己有很多的一些发现，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OK 啊。我们现在，那我先讲一下颜针的方式。那等刚刚那个后遗症的，我有空我再看看。
对，
有空再看看。那你叫我稍微讲一下就好了。
好，
来，我先讲一下美颜针。好，
好。
其实美颜针就是大家就是为了要消皱纹嘛。
对。
然后呢，让皮肤变得更有弹性来找我嘛。
嗯，
对啊。然后我像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其实就是有一个曾经有个五十岁的美魔女，她本身就是医美诊所的老板。
哦，
对啊。对啊，然后呢，他应该不会听这个节目了。
哦，没事，我们也没有说任何的个资，对对对。
对，然后呢，他就是其实他自己知道自己不，他也不喜欢在脸上打肉毒啊，打玻尿酸。
嗯，
对，他不喜欢做那种就是过度治疗。
是，
所以他来找我就是要消皱纹。他最主要目的就是让他的那个鱼尾纹啊，还有就是那个嘴角纹能够稍微淡一点，这样就他就很满意。
OK。
所以他来找我治疗的时候， 其实也是因为他皮肤真的很好，五十岁跟三十岁一样。
哦，他自己本身的状况就其实保养得很好，
对。
然后你再帮他做美颜针，他就更好了，这样子。
对啊，他很快，大概他只做大概三次，效果就出来了。
哇哦！
然后大概做七次之后，他就不再来了，因为其实美颜针这个方式呢，如果我做好之后，你自己会保养的，你可以甚至可以半年、一年再做一次就好了。
哦哦哦，哇，这样子哦，
就是说如果大家不会保养，因为很多人都是要把所有治疗都交给医生那这样子平常都不会保养，那可能就是要来得比较勤嘛。
天啊，我觉得你好像在讲我，因为我就好懒惰好了，所以就是其实医生讲的就是真理，就是说医生帮你做好一些恢复之后，大家平常还是要靠自己，对不对？
就是靠自己啊。那50为什么50岁可以跟30岁一样，就是靠自己嘛。
好，那我赶快问下一题好，那刚才那这个结构性的结构治疗是什么呢？
好，这个其实我是治疗酸痛，其实最主要是治疗酸痛，只是因为我对针只要有针灸的那个，
等一下，突然想咳，等一下，那
我们来正向健康就好。
对，
我觉得刚开始想要咳，
突然呛到。这要问最后这题吗？还是说您要回来补那个刚才前面你说的后遗症？
我先讲后遗症，再讲结构治疗，应该就结束了。
好，因为其实时间差不多也只剩下一分多钟。
哦，那就那我讲快一点。
那先我要先问哪一个？
你就说，你要不然你就先问说，哎，刚刚医生那个后遗症。
好，我先接着后遗症来补，好不好？好，那我自己再。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这个李医师也有讲到那个后遗症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把后遗症的部分也帮听众朋友来补充一下？
有，可以啊。其实我有发现，就是好像女孩子对脸部歪、脸部有问题比较敏感嘛，男生都不在意，所以我现在讲后遗症，就男生他就是在外面工作可能搬出重的，结果他得了颜面麻痹了之后呢，他完全没有理他。
不理他？
就不理他，因为他的工作不用讲话，就不理他。不理他之后要治疗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年了，对吧？然后他来到我，特别就是因为他怎么治都没办法改善，因为他过太久了。所以来找我的时候，就是希望一点，就是能让他脸部自然一点，变得比较能够正常一点，然后让大家他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比较不会一直被问说为什么你脸长成这样子。
嗯
哼哼，对啊。所以我就帮他治疗啊。其实那个这时候美颜针治疗就是让唤醒他脸部肌肉，让肌肉变得更有弹性、更有力量。
是。
所以这治疗了大概三次之后，他觉得 OK 了。OK， 他就回去。
他过了一年，然后做三次就有效果，其实也是还是蛮幸运的耶。
蛮幸运，可是因为他神经已经受那个有些受损的地方，他就不回来了。
OK，
那大概固定大概每一两个月回来做一次。
哦，好。
要说做一次之后可以维持一两个月，比较舒服，比较顺。
是。
对。
好，因为我觉得长期来说，以健康的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人年纪越大之后，其实咀嚼能力会影响到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美不美之外，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这个咀嚼啊、咬合的也是有很大关系，对不
对？
对，
很大关系。所以说，不管怎么样，都希望能够把它治好了。
对、啊。好，那其实那最后我们来认识一下结构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怎么概念哦？其实最近大家可能坊间看看，我都在讲结构治疗。不管是复健讲，或者是物理治疗师在讲，甚至最近连教练都在讲了。
教练。
对啊，因为其实人体它是一个一层一层的结构。我可以粗分为比如说皮肤嘛，皮肤下面的皮肤层筋膜层，然后再来就是肌肉，再来就骨头，然后再后面就
是
内脏嘛。对，其实这个在每一层都是互相牵扯、互相关联，它不是分开的，它互相会拉扯的。所以说以今天主题来说，那脸部的皱纹其实就是因为你皮肤那个肌肉绷紧了，然后导致肌肉上面一点点的那些筋膜啊越来越紧绷，然后呢紧绷之后空间变小嘛，所以他脸部给予的那个胶原蛋白，他就没有空间去塞胶原蛋白，然后慢慢就觉得皮肤越来越薄、越来越老化、越来越皱。所以这只要把筋膜放松，你胶原蛋白，我们人体原本就产生胶原蛋白，去填充这些塞这些缝隙，缝隙填饱满之后呢，脸部自然就会很 Q 弹。身体酸痛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像五十肩，它就变粘连，粘连之后会导致肌肉绷紧，绷紧就导致它外在皮肤筋膜紧绷，然后搞 角度卡住。
哦，
对，所以我们从那个筋膜层或肌肉层再去把它慢慢解除掉之后，它就松开了。
OK， 好，今天呢我们其实谈了一个大家一定都非常的有兴趣的是在中医当中的医美哦，谈到美颜针。第一个它其实呢对大家来说，大家会比较相信它是安全的，因为它没有添加外在的东西进去，而且呢它也其实真的不痛，我觉得蚊子咬一定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按照这个李医师的一个形容它不痛。那当然哦，对我们来说正常的人觉得希望可以这个青春永驻之外，它是对自己自信的一个提升，然后呢也希望跟别人人际关系的一个互动，工作职场的一个提升都有关系。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是在健康上面也可以有很多的恢复，对不对？
对啊。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日明药中西医联合诊所的李俊仪李医师，谢谢李医师，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也许你是将军，我只是小兵，因为你有聪明，我有勇气，去一个地图找不到的地方，找寻一个宝藏叫做真心。天茫茫，路弯弯，给我一片小小绿绿的树叶，我要跑到天边的地平线，一起去看世界，一起去冒险，看看地球是否真的那么圆。
哎，你换轮胎了？这次开车好安静啊！
对呀，我刚换了威斯轮胎的 Super S Z007，
真的差很多哎！以前开高速都要大声讲话，
哈哈，这款有24个消音栓，静音超有感，而且抓地力也很好，玩超稳。
哦，那我也要来换一组
Super S Z007，更安静，开起来更享受。
Westlake 威斯轮胎，华润轮胎企业第一品牌，迈向净零节能新标杆。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